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看七门料简的第三门，辨识这个观经的宗旨，以及判教的情况。宗就是纲宗啊，要领之纲宗。旨就是旨趣啊，这纲宗是什么啊？指向什么样的目标？归趣啊，这个宗旨就是探讨这部经啊所揭示的修行的方法。每部经典都有不同的宗旨，比如《维摩契经》，它是以不思议解脱为宗。这部经典在隋唐之际是非常流行啊，尤其在文人士大夫的啊群体当中。这是维摩诘大士啊示现生病，世尊呢就派啊文殊菩萨带着很多的菩萨以及声闻去啊问迹，就是探望病情啊，所以在这个啊，维摩藏士来讨论不二法门。那么不思议解脱就是指离开或者说超越能属主客体对待的那种不二的状态，在不二的境界当中就显现不可思议的解脱景象，比如那个一藏师的空间能够容纳32000高广的狮子座，与会的大众讨论佛法，到中午想吃饭的时候就到众香国啊，距离这个南阎浮提有32恒河沙这么遥远的地方，有众香国，那里有香积佛，香积佛呢就在那里要了一波饭，这波饭非常有香味啊，就这是维摩诘大士变化成一个菩萨去恭请了一波饭，这波饭呢就与会的大众都能吃，吃得很饱，而且饭还没吃完。这个饭呢就在毛孔里面呢都有香气啊，所以我们香积寺这个寺的名称跟这部经都有甚深的关联啊，就叫香积佛，众香国的那尊佛叫香积佛啊。那这个维摩诘大士可以断取3000大千世界啊，能够投资到他方世界啊，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都了不可知，能够再把它请回来都能回来啊，这个须弥山那么大的山能够拉到微小的戒指啊，这个须弥拉戒指，戒指拉须弥啊，这些都是属于不思议解脱境界。再比如大品般若经，它是以空慧为宗。那般若智慧就是要观照诸法的空性啊，所以般若是经典讲18种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一空，一空到底啊，毕竟空无所有。是以这个为宗啊。空到究竟，这个空又是包含妙、包含有的空啊，含有之空为真空啊，含空之也为妙有啊，所以般若系经典谈空和净土谈妙有，正好是一体两面啊，甚深的辩证关系啊，所以修般若空性的人，一般他会相信净土的妙有，越空越有。越有越空 这就以空慧为宗。那这些大乘经典的宗旨，针对观经来说就是此地非一就是作为比类的话，又有它的差别性非一就是不相同。那这个观经它是一经二宗，这是善导大师别具慧眼的一个开显首先是以观佛三昧为宗，观经展开的就是能观之心和属观之境呢属观之境就是人和法呀一正庄严呢透过这样的观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切入到三昧，这是以观佛三昧为宗。这主要是针对定善的十善观了。同时呢展开还有念佛三昧为宗。念佛三昧这就在九品往生当中所谈到的了。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无论是观佛三昧还是念佛三昧，你将其念佛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就为他的归去目标而且善导大师在后面的注解当中进一步谈到，虽然观经有这两个宗旨，但就净土的本意立场的而言，也就两土世尊施设教法的立场而言，还是以念佛三昧作为正宗。念佛三昧导归的就是信愿支持名号为什么是以念佛三昧为正宗呢？那么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他考察他方世界的种种众生的根基为了实施平等普度的这种大愿，找到了一个简易而就近的方法，这方法就是以名号度众生就是令九法界众生支持弥陀的名号，无论是悠悠凡夫还是那些大菩萨，他在念这个名号的时候都能随他所能念之心得到不同的利益，乃至于明信就是闻到阿弥陀名号信解名号功德，甚至都能得到无生法忍所以以念佛三昧就是他的正宗下面讨论这个观经在判教的系统当中它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那判教一般我们会了解天台宗的四教藏通别圆华严宗的五教小始中顿圆，那大概来说就有大乘教有小乘教就是声闻藏和菩萨藏了。那这两种藏当中，观经属于菩萨藏属四在大乘教和小乘教当中这个观经属于大乘的顿教顿教里面也包括圆就圆顿之教为什么这个观经念佛法门是顿教呢？对涅地凡夫发心修行到圆成佛果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藏教来说，你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要成就的是藏教的佛， 类似于阿罗汉的水平。如果你要成圆教的佛，那要经过无量无数的劫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常常会有退转啊，会有曲折啊，所以成佛的过程非常不容易。那这个净土法门，你一个涅槃凡夫，只要信愿念佛，感通佛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就能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去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横超三界了，类似于断见识获得这个情形了。一到极乐世界，就能得阿毗跋致，不退转，住在大乘正定居，这就类似于通途佛法讲的原教初住的水平了。在那里得阿毗跋致三种不退，就快速的证得一生补处，就等觉菩萨的位置了。在等觉菩萨位置，能够以最后一念金刚心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就成莽然大觉。所以这个过程它不会退转，而且非常快速，这就是顿然的了脱两种生死之苦，快速的顿然的圆成自性本具的佛性。甚至它的时间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也不需要非得要经过无上道的41个阶位，首先要实信、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从通途佛法你是不能劣等的，那一个一个阶位你都要走过去的，就好像这个世间提拔干部，你都要一级一级来提拔，科级、处级、局级。但是这个净土法门，它在这个三种不退，尤其念不退当中。念不退就是念念与娑婆罗相应，就能够顿然超越41个阶位，以一个涅槃凡夫的身份可以到达一生补处。这就是净土法门圆顿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很多人很难相信净土法门，他就很难相信你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次第。谈这个圆顿就是超越次第的，但一般人就喜欢这个次第，就好像念书非得要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初中、高中这么大学读上去。湖南有个人，他在小学生他就不念中学不念大学，竟然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他就觉得这绝对没有这回事。按众生的立场来谈是没有这回事，但净土法门有一个特点，它是以果地觉做因地心的，就是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恩慈给众生，众生在因地当中全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他就圆顿了，他就快捷了。这就类似于爬楼梯，你正常的爬楼梯爬48层，你必须要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从一层楼爬到二层楼，爬到三层楼，你不能越等越等这个次第它肯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算得出来的。但是你忽然你坐上电梯上去了，你没有走这条道路了，你从电梯刷就上去了， 你不能由于这个爬楼梯的这个就决定它是唯一的，就否定还有电梯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对于一个涅槃凡夫来说，他在了生子成佛道的这个啊正常的途径，和净土法门大业横超啊入大乘正定句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这一点来说，他是顿教。所以偶益大师为什么说净土法门是圆顿中至极圆顿？你说《法华经》《华严经》也属于圆顿之教，但净土法门却是比华严、比法华更为圆顿。那《华严经》和《法华经》最终导归也是到极乐世界。如果没有比华严更圆顿，那为什么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以善财童子为代表经由普贤菩萨大善知识的劝导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那肯定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更有特别殊胜之处嘛，他才会求往生嘛。这是辨识这部观经的宗旨。第四门七门妙简，第四门就是辨识说这个观经人的差别。大小乘经典的这个缘起呀、所说的人大概有五种第一呢是佛亲说，第二是佛的正果的弟子来说，第三是仙人可以说，第四是诸天可以说经诸天欲界色界这诸天说，第五就是化人，就是佛菩萨变化的人说。那佛经主要还是佛说，但其他世人说呢也可以说，但一定要得到印证这印证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就佛来印证，佛不在这个世间的时候那就留下了法印，小乘讲三法印，大乘佛法讲一法印比如六祖慧能做的开示，它也称为经，坛经符合大乘的法印也可以称为佛经所以佛经可以五人宣说，但现在讨论的这部观经是佛自己宣说的。为什么要强调佛自说呢？或者称为无问自说呢？就在于净土法门的这种境界，限量清净，唯佛一人才能了解，其他世人是没有这种智慧能力了解，所以无从宣说。同时净土法门它难信所以就必须佛亲自去说，由于佛对众生对佛有更大的信心，虽然我们还不理解，但由于佛千经万论来宣说，由于对佛的相信，我们对他说的法也相信这叫救人立信那这里施设一个问题，问佛在何处说这个佛说这部经是在什么处所说这个处所说，这个说经的处所，它也包含着甚深的意思。 为什么人说就是他当机者是谁？回答是佛在王宫宣说，为韦提希夫人还有宫女们乃至天龙八部来说。好，这样我们来看王宫是什么处所呢？王宫是五欲非常至圣的地方啊，也是权力斗争啊非常激烈的地方，也是一切众生用尽心机的名利场。那这个皇宫就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他的国太夫人是韦提希，处在这样的王宫，正好遭遇到一个宫廷政变，他们亲生的儿子阿瑟四王子随顺恶由提婆达多的挑破，竟然把他的父亲给他抓起来了，关到七重的皇宫里面，试图让他饿死。那韦提希夫人为了救丈夫，身上涂点麦子葡萄酱去救她的丈夫，被儿子知道了，竟然这个阿瑟氏王子揪着他母亲的头发，拿着利剑就要杀母亲，还幸亏是两位大臣齐婆和月光两位大臣苦谏，才没有杀母亲，又把母亲囚禁起来。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在皇宫五欲之盛而且苦难最深的地方，这就展示净土法门起教的因缘了。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极为清净的一个法，它诞生在什么地方？竟然是诞生在我们人间最苦难的地方，就好像一朵莲花正好就在污泥浊水最深重的地方绽开它的芳香。没有皇宫的这种政变的巨大的苦难，韦提希夫人是升起不了这种极强的厌离之心的。当这个厌离之心不能出来的时候，求生净土的心目心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在何处说，这个处所的特别之处，就预示着净土法门的这种诞生的因缘。所以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说的，莲花就要长在污泥浊水里面，不能长在高原湿地，诸佛的智慧就要在众生最深重的烦恼当中才能够出来。为谁来说观经的当机者？就是韦提希夫人，她也是一切众生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一个表法。她是一个女人，女人有很多障碍，叫秽质女人呐，污秽呀。而在她身上，正好就被烦恼贼所害的这么一个女人，平时养尊处优，但是这个变故一出现，韦提希夫人就集中了人间最深重的痛苦，至亲莫过于父母和子女，父母为子女倾注了无限的爱心， 那这个儿子不仅不知恩报德，不仅不讲孝道，而且要把父母饿死、杀死，还有比这个更能让人绝望的吗？所以韦提希夫人顿然的厌离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这一点的贪恋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净土法门勤法和受法的这个根基。好，下面就讨论第五门，来料检啊，料检就是分析、选择、甄别的意思。来分析一下定善和散善两门啊，定善两门也是囊括观经全部的内容。那这里面有微言大义的啊，微言大义就有六个小层次来展开了。第一个问题就是阐明能勤者是谁，能勤者即是韦提，有勤观经净土法门的这种种性。韦提希夫人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却有大乘的种性，跟她的丈夫不一样。同样受这样的一个政变的恶逆的伤害，她的丈夫频婆娑罗王首先被囚禁，但频婆娑罗王他就没有能请的这种根基哦。为什么呢？他是小乘的根基。频婆娑罗王遭受这个变故，虽然心里也很坦然，但是他每天请佛什么呢？请佛让大目犍连来跟他受八关斋戒。富罗那尊者为他讲小乘法，他没有对这个世间生厌离求净土的心。而韦提希夫人就不一样，他被囚禁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厌离这个世间，就想求生无忧老处，不想待在这个阎浮提，这个世间是恶人充满，三恶道充满，他有要离开这个秽土，要想求生净土的心。好，这里就有一个情形了，能够相信他方世界有净土的人，就是大乘的根基。小乘种性的人，他只相信这个世界有佛，不相信他方世界有佛，不相信他方世界有净土，所以这就构成了韦提希夫人能请的一个机缘。那佛法尊重，如果不请是不说的，但我们常常会说净土法门都是无问自说，为什么观经还是韦提仙属请来说呢？作为能请者能说呢？这里面下面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分辨，韦提希所请的还是请的不到位。真正要把净土法门的奥妙说出来，也不是韦提希夫人能够请得出来的。所以后面会讲到通请和别请的问题，会讲到随他意说和回随自意说的问题。这里面微言大义一定要细心分辨了啊。所以第一个问题讨论能勤的是韦提希，不是频婆娑罗王。你看这个，当这个韦提希一勤的时候，佛就马上从奇色觉山带着 大目犍连和阿难飞空而来。而且这个请法的时候，佛就非常愉悦，微笑，口里放出五色的光明。这五色光明首先加持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得到这个佛光的加持，马上原来他是证到出国须陀洹的，得佛光加持就证到了三国，阿那含，阿那含就是不来了，再不到这个世间了，就到这个五不还天了，进居天，进一步断上二界的私惑，去证阿罗汉果的这个地方。好，第二个问题是名属请的，即是世尊，为世间天人所尊重的，这就是佛的十种称号之一。这个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这里我们看到属请，其实开始呢，韦提希夫人在痛苦的时候向齐色居山顶礼，是觉得佛尊重，不敢请佛到皇宫里面来，只是请佛派两个弟子来传达佛的教赐。但是开显净土法门，这是一个大因缘，派两个弟子来传语，怕传不出来，也不是传话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非佛亲自现在皇宫不可，所以所请的任何人都不能够承担韦提希夫人这个请法的这么一个重任，所以所请的就是佛。好，所以第三个问题就进一步的来阐明，能说者是谁？能说的就是如来，这是九法界的众生说不出来的，也根本不了解的。唯有佛在菩提树下恍然大悟，彻证法界的真相，智如山寺，星光朗照普照法界一切刹土，他才能够知道净土法门的真相。所以阿弥陀经和盘托出的从事西方过十万亿刹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简短的这个二有的开示，实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唯有开悟了，彻证法界真相了，才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缘起，阿弥陀佛的大愿，修往生的因行果报。所以唯有佛才能宣说。这里特别谈到如来，前面所请的是世尊，那所请面对的是一个事相上的应现在世间的一尊佛，那能说的这里面他要切证到法界甚深的奥藏的这个如来，如来就是彻法原底，趁真如道而示现而来的这个大觉世尊，才能够宣说净土一法。所以净土一法确实它是超情离见，绝代圆融，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思维的，没有办法去测量的，没有办法说非得我要搞清楚了我才去念佛的，你也搞不清楚的，所以一定要从信心下手。第四个层面就是阐明所说的内容，这个世尊如来是属请，是能说那能说说的什么呢？就是定善和散善十六观门，这是所说的内容。 第五是要阐明能为，能为就是能作为，能作为者是谁？能作为的就是如来。什么是如来的作为呢？就是看到众生在生死苦海当中沉沦挣扎，要拯救这些众生离开苦海，要令众生离开六道轮回的险道啊，这是一个大事因缘，这也要有大智慧大威神力量才能做得到的。那诸佛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如母一子，我们要体会这样的心呢、啊。诸佛如来五眼圆明，六通具足啊，在常寂光里面啊，这个观察所有的众生，看看众生机缘成熟，如来就不失时机的应现种种身份、种种说法、种种善巧来拯救我等众生。所以这样的能为啊，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离两种生死之苦正自信涅槃之乐的这个大事，唯有如来才能作为。有这种慈悲，就能为助众生做不请自由，也有这种智慧，才能施设种种善巧方便，也有这种威神力量，才能任运的拔济我等众生。一定要这几种具足，他才成为能为者。要么他有智慧，但是没有慈悲，他不敢，他不愿来。要么他有慈悲但没有力量，也只能望洋兴叹。一定要智慧慈悲善巧几个方面具足者，他才能够作为众生的大导师，众生的救星。第六，阐明所为。所为就是所拯救的人啊，那我们对能为的如来，他的智慧他的慈悲有了解之后，我们所为就是被拯救者，就是韦提希夫人，以及以韦提希夫人为代表的一切五浊恶世的苦难的众生啊。所以谈所为的时候，我们都在所为的范围，就是如来所拯救的众生的这个行列里面。好，这就料简这啊六个层面的情形。那对于定散二善，它还有微言大义啊，这里面就施设了五个问答，来进一步的加深讨论。第一个是问教法问题，有人就问：定善和散善因谁自起啊？就是观经的定散二善是由于谁来请出来的？这问题我们猛地一看，好像不成其问题。我们觉得观经就不是韦提希夫人请的吗？这样看待问题就简单化了。善导大师真的不一般了，也是梦中凡身只受玄意啊，告诉我们 关心的内容，韦提希夫人只请了一部分。啊，定善一门是韦提希夫人所请的，散善一门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宣说的。哦，这样一看，我们就觉得这里面还真的是有含义。当时注解观经的竺师啊，竺师就是包括净隐寺的慧远大师、天台的智者大师、三论宗的吉藏啊大师啊，还有僧论派的一些大德法师，他们对观经都有详细的讨论。这些竺师都认为定散两善都是韦提希夫人所请的。我们看观经也会自然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不解如来真实意啊。前面定善十三观是韦提希夫人请的，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有甚深的功夫、观想的力量才能往生。那佛就顺应着他这种观念来跟他讲定善十三观，但是佛讲散善就是先宣说净业三福，然后再讲九品往生，这属于散善范围。这个散善不是韦提希夫人请的，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宣说的，这就随自意说啊，定善是随他意说。那随自意说的散善三福九品才大乘诸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的出世本怀啊，那真是大慈大悲啊。如果只是定善的话，那很多众生也没有办法由观经得度啊，因为定善成就不容易啊。对散乱的众生来说，很难观想清楚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清晰地知道这桩事情呢，才会开九品往生散善的这个内容啊。你就没有定善的功夫，你只要信愿称名，在散乱性状态当中，阿弥陀佛也能把你拯救出去。这样对于五浊恶世的业力凡夫来说，就有一个希望了，就有一个保证了啊！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那种平等普度的悲心愿力啊！啊，释迦牟尼佛了解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的力量，所以他自己宣说出来。好，第二个问题是不知道定善和散善出在何文，就是你说定善两善，你不能说是你的观点，你有经文的依据吗？啊，通过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任何立论，你建立一个观点，一定要有甚严量的根据，不能无根据的自己去施设一个观点，所以要出具经文的根据啊，并且说进一步来问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净土之教，因为随众生根基施设定善和散善之教啊，这个观机斗教真实不虚，那就问这个净土一法是何种根基的众生得以信受受持，提出这两个问题。好，回答这个结由二义啊，结由二义，首先是回答这个净土法所批的根基， 属批的根基呢，首先是从反面来说，不属于净土属色之基的有四种人，这要大家注意。第一种人是诽谤佛法的人，多少人由于受世间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听到处世间的佛法，他本能的就会生起怀疑，甚至是诽谤之心。你说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会诽谤，哪有极乐世界，哪有阿弥陀佛，你拿给我看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迷信啊？吃了饭没事干啊，我赚钱都没有时间，哪会去想这些事情啊？甚至诽谤大乘佛法，非佛说，这些谤法的人，他是造的这个孽啊，那是下阿鼻地狱的。你诽谤奉佛法，尤其诽谤净土一法，你就断了多少人的出离之道，法身慧命呢？这种人就不是净土的根基了。第二种是无信，没有信根信力。佛教一个说法就是一禅体断善根的人，他就是这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我看不见摸不着，我就不相信。甚至对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他也不相信啊，这种人也不是净土修行之基了。第三种就是八难，就是众生当中有些经受这个八难，就是障碍他闻法修行的八种恶难啊，这也是佛教的通常的术语啊。八难，比如你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在三恶道里面受苦都来不及呀，就无有闲暇，没有机缘啊，闻啊见佛闻法修行，这是三恶道三种障碍啊。再就是升到天上无想天啊，这个心思不动啊，他也不可能闻法修行，这叫长寿天难。五百劫啊，这是属于这个色界第四禅的无想天，寿命很长，五百劫不能闻佛说法。第五呢，就升到边地，边地主要是指百俱卢洲啊，寿命很长，一千岁啊，享乐啊，物质生活很富庶啊，也不会生病，也不会夭折啊，每天过得很滋润，他就没有出离之心，不能闻佛说法修行。第六难呢，是指人间的盲聋喑哑。得人身呢，他是天生的盲人。聋子哑巴，六根不具啊，尤其是盲聋喑哑，障碍他见佛闻法修行。第七种是四智变聪，就是他六根具足啊，智商似乎也很高啊，这个反应很敏捷，逻辑思维啊也很发达啊，也很能够能言善辩，但是他都是属于世间的啊知识技能的范畴，逻辑思维过强，分别心太重，所以他就对于一个处世间的法佛法，对于那种超然的东西，他往往就没有感觉，他就不相信，怀疑心很重啊，就类似于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受这种科学教育越多的人，他越难具备宗教信仰， 冤不会来修行。啊，这四字变冲。第八种就是佛前佛后，身在佛前，身在佛后啊，没有身在佛出世的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属于佛后，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但幸亏还有末法，还有佛的遗教的啊存在。如果这个末法一万年过去之后，这个佛后没有佛经佛法的存在，那就更苦了啊！这是八难。第四种就是非人，非人不是指鬼神了，是指这个非人形，没有人的道德行为。说我们身为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的资格就是要有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德性，有持五戒的功德，啊，杀盗淫妄酒都不能做。啊，儒家文化讲，你做一个人要具备八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助人必须具备的八德。如果你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孝了，人家就说你不是人，啊，没有做事是非常的蛮横无理，没有廉耻感，人家就会骂你，你不是人，你是畜生，啊，你是王八啊，王八就是没有这八个字就叫王八，啊，就非人。好，那这个你连做人起码的德性都没有，他就没有起码的福报，没有福报他就没有智慧，他去闻这个净土法门呢，他会排斥，或者他就根本没有这个福报来听到净土法门。所以做人的道德很重要哦，在观经讲那个中品下生的人，他就是做人做得很好，天性非常孝顺父母，对他人非常仁慈，所以呢一辈子没有闻到佛法，一辈子没有修出世间法，但是临命终时这么一个善人闻到善知识，一讲净土法门，他马上相信啊，马上发愿就能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中品下生啊，所以具有人的道德行为你都跟净土法门这么相应，反之你不具备人的起码的道德行为，你就不是净土法门属舍之基了啊。那这四种人都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啊，不能接受净土法门教化，就比方为它是一棵朽木，腐朽的木头你想雕器皿 雕各种像，那是雕不了的，这叫朽木不可雕也。就像这个顽石啊，这个顽石呢，你的雨水是浸润不进去的，就是它刚强难化，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听不清任何的佛法的浸润。所以这四类的众生必定没有受净土教化的这个因缘。除这四类众生之外，一切这就谈到受化之机了啊，净土之机就是你能够自诚相信号药求愿往生净土啊，上则进行受，下则每天就念十声佛号，都能衬托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净土受化之机也是条件不高，还是谈信心问题啊。这就回答净土法门何机得受的这个问题。在下面 就回答这个定善两门，定善二善出在何文，就是经典文句的依据。这个依据就谈有两类，通寝和别寝。韦提希夫人的寝首先是通寝，通寝有三层含义，三义呀，这三义都是很玄妙的，微言大义。这三种玄义不同，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文句里面有韦提希夫人白佛，唯愿为我广说无忧恼处。